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
欢迎弟兄姐妹呢来收听这次良友圣经学院近身文凭课程呢为你预备的全新的科目近代神学家选读。近代神学家选读。当我们一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呢就感觉头大啊，谈什么神学家又什么选读。那么究竟这门课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呢，神学是什么呢？神学就是学神啊。所以我们也盼望呢，在这一个科目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用一点心思来认识一些历世历代，一些神学家他们的思维，怎么样影响今天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一次我们安排的这个课程啊，近代神学家选读，有一些神学家呢可能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的，但是不用害怕哈，其实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哈，只不过可能他们思想的问题或者是他们对神学方面的一些论述呢是更加深入更加详尽。但是呢另一个观点来看呢，这也是刺激我们，其实让我们去想，有的时候基督徒啊，我们不单单专心的读神的话读圣经，有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去思考究竟这些神的话语这些神学怎么样影响今天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神学这个课程啊主要的目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一共安排24堂课，那么我们会分别呢介绍13位近代神学家的一些他们的神学背景，他们对圣经或者对基督论等等不同的看法。那么课堂呢最后的部分呢，我们会把这个神学家的名字呢来做一个最后的介绍，还有呢也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会选他们作为我们这个课程的学习对象。那么这一课呢我们会先谈谈什么是神学，然后呢我们会再来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是近代，所谓的近代那么究竟是什么时期呢，还有近代和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的人和我们现代又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我们一直啊希望透过这个课程里面帮助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的。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呢真的用一颗祷告的心，用一颗耐心呢好好的学习。如果有一些名词啊或者有一些神学家的一些观点论述呢，你一次听不明白没有问题的。第一，我们有讲义大纲，那么你可以呢下载讲义大纲，帮助我们一边听课呢一边看着讲义来学习。另外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反复的收听。我记得我自己在主讲基督论还有圣经论这些课程的时候呢，有一些同学就和我回应说，林成牧师，你这个基督论呢、啊、你这个救恩论呢、啊、你的这些比较生硬的这些神学课呢，我会反复的听两次三次，那么多听几次呢，哎，这个观念或者说这个思想呢就能够畅通。那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呢在学习课程，特别是在学神学方面的课程呢，我们更是需要专注的来收听，专注的来学习哈。所以真的我们一起为我们这一堂课我们同心的来献上祷告。所以今天呢在第一堂课呢，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先把这个课程交托在主的手中。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你也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可以透过一些神学，透过一些你所拣选的神学家他们的思维来帮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 更深刻地来认识圣经，认识真神。谢谢主，我们恭敬地把这一次我们预备的新的课程近代神学家选读呢，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带领，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清醒的头脑，让我们在学习课程中间也满有你的恩典。谢谢主，我们求主继续的施恩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呢，就是这一次的近代神学家选读呢，林程只是负责来演绎这个课程，那么其实背后最大的功臣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陈伟老师，陈伟老师。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希望探讨的这些内容议题啊，都非常鼓励你写信给良友圣经学院的陈伟老师，那么他也非常乐意呢，在神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和同学之间有一些的交流哈。我们也要为陈伟老师祷告，因为他预备这个课程呢是相当沉重的，还有日常的工作，我们相信呢神也报答他在主里面的劳苦。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课，我们先来谈谈神学吧。那么一直以来呢，神学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神学真的是高深莫测，甚至是很抽象的。一般信徒呢，一提到神学呢，要么就是头大，要么就是对神学根本提不起一点兴趣。他们甚至认为啊，基督徒嘛，就是读经祷告啊，追求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学这个所谓的神学呢？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生硬生涩的神学呢，连神学生啊，也不太有兴趣的。啊，记得在读神学的时候呢，同学们都很喜欢读圣经的科目啊，保罗书信啦，啊，弗类福音呐，啊等等。那么都认为圣经科哎是比较实用的，熟识圣经可以让灵性有增进，而且呢，多读圣经呢可以对日后牧养教会有帮助，特别是在预备讲章还有关顾信徒的事情上呢，哎。读经或者说圣经呢，是最直接的一个帮助。但是神学呢，哎呀，太抽象了，要用很多的时间，可能才能够搞清楚一些概念，而且有的时候读过就容易忘掉，好像没有什么应用的地方。因此呢，读神学的科目很不划算的。所以呢，除了有这个必修的神学科目以外，很多同学呢都不会选修这个神学其他的神学科目。但事实上呢，我觉得神学是十分有用的，不论是在明白圣经、分辨异端、伦理讨论、传讲信仰上面呢，神学都是有它的贡献的。所以所谓的神学无用啊，我个人觉得不是神学没有用，而是你会不会用，你懂不懂得去应用你的神学。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不能够全盘的讨论什么是神学，因为这一讨论下来呢，范围就很广了。我们只会谈一下什么是神学，还有什么叫系统神学，并且呢，在我们这个课程的关注点下面呢，来谈一下这个系统神学的特性。那我们可以为神学先来下一个简单的定义。神学这个字啊，英文叫 theology， 这个字呢是由两个希腊字呢所组成的，就是 theos 和 logos。 这个 theos 在希腊文呢就是指的神，而这个 logos 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道啊，太初有道， logos 就是这个字了，道。Logos 意思就是道理、学问或者说研究，所以单从这个字面的意思来看呢，神学就是什么呢？神学就是研究有关神自己还有神所做的事情。那什么是系统神学呢？或者说更狭义的一点来说，什么是基督教的系统神学呢？传统上啊，基督教的神学研究是强调教义的。所谓的教义呢，就是建基在圣经启示的真理。 所以呢，神学啊，听好，弟兄姐妹，神学就是将圣经的主要内容分作不同类型的主题，然后呢，把这些主题啊整理成一些系统性的教义。好，传统上呢，这些教义的主题，那主要呢就包括了以下几个范畴了，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方有圣经论啦、神论啦、创造论啦、基督论呐、圣灵论呐、人论呐、救恩论呐、教会论呐、末世论呐等等。其实单看这些科目呢，我自己觉得良苑的课程呢已经包罗了很多这些的范畴了。我们有圣经论的课程，我们也有基督论、有圣灵论、有救恩论啊、有末世论等等。那么这些的神学呢，只是一个所谓的系统的分类，帮助我们呢对神学有更深的认识。好，那么大略的谈过什么是系统神学之后呢，现在我们来看看系统神学有一些什么的特性啊。在系统神学当中呢，和我们这个课程相关的系统神学的特性呢，大概我们可以归纳有两个。第一呢，就是系统神学啊是专题性的。专题性的，首先呢，系统神学一定是专题性的，因为系统神学呢是基于一个理性的分析，然后再加上一些历史上的习惯，并且切合当代教会所需要，再透过正确的一个释经方法，将整本圣经的教导，特别是教义性的一些教导呢，用一种专题的方式去表达基督教的信仰。那我再重复一下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透过正确的释经方法，将整本圣经的教导，特别是教义性的教导，用一种所谓专题方式去表达基督教的信仰。那我们会以在新约圣经当中的保罗做一个例子，看看他是如何用一种专题讨论的方式来探讨神学问题。那罗马书是一本充满教义味道的书信，在罗马书的第一到第五章呢，你会发现保罗呢，他是有系统的一步一步的向读者解释因信称义的真理。保罗先后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呢，他引用了旧约哈巴谷书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呢，来指出罗马书全书的一个主题。然后呢，他又引用了亚伯拉罕的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因信称义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就是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那如果你有圣经呢，你不妨打开哈，罗马书四章三节，因为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旧约呢，不单有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明显例子，也有来自大卫因信称义的直接教导。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七节，保罗又说了，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保罗引用旧约的人物还有经文呢，来说明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合乎旧约圣经的教导的，并且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啊，你可以打开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那里又指出什么呢？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以完成。因此呢，在罗马书第一到第五章的经文当中呢，保罗将分散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关因信称义的真理，在主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这样一个角度下呢，整理成为一个专题性的系统神学了。好，那么再进一步呢， 在往后的课程当中，我们将会看到现代的神学家呢，他们也会为了切合当代教会所需要，所以呢，他们透过释经方法，他们把罗马书有关教义性的教导用一种专题的方式呢，去表达基督教的信仰。那这个是我们将会在第十课当中看到神学家巴特，他就是用这样一个方法来做他的所谓的神学的。好，刚才我们谈到系统神学呢是专题性的，接着我们来谈呢，系统神学呢也是生活性的。过往的神学家呢，比方加尔文呢，他写下了很多伟大的神学著作，但是这些呢已经都是昨天的成就，并不能够完全适切今天的需要。因此呢，神学是需要不断的更新的，每一个世代呢其实都需要有每一个世代的神学。那么所谓生活性的意思，就是指系统神学呢应该能够面对当时或者说当地的一个需要，那么将从神而来的真理呢能够向当代的教会有效的来讲解。那如果系统神学不能够回应时代的需求，那么就容易变成一种所谓闭门造车，不能够指导教会将神的真理向世人传达出来了。但是要小心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千万不要让所谓的生活或者文化反过来指导，来指引系统神学的内容。系统神学是不能够因为为着要迁就当时的文化而失掉它来自神来自圣经的信息。在这个课程往后呢，我们要讨论的一些神学家当中呢，有一些神学家呢他能够准确而且有效的回应他们的世代，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神学家为着呢是要迁就当时的文化，为着要适应当代，也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些思想趋势，不自觉地放下了圣经的立场，为了是求和当代文化有一些对话。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其实是我们要小心谨慎要避免的。但总的来说呢，系统神学啊，这样一个思考对每一个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学思考啊，它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信仰专题，还有涉及到我们的生活。因此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的信徒，神学思考啊都是必须的。今天欧美的神学家呢已经为了神学研究做出了很好的思考和讨论。那么作为中国的信徒啊，特别如果我们心中对神学有负担的教会领袖呢，我们应该又如何在我们生活的一些场景来做一些所谓的神学思考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一个议题。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
好，提醒我们神的话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学神学呢，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对神的敬畏。好，那么近代看过了什么是神学思考，还有神学思考的必须性之后呢，我们谈一下什么是近代。那么在谈近代以前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现代。在西方的思想界当中呢，一般都认为啊，现代这个时期是由启蒙运动开始的，这个是18世纪的事情。启蒙运动以前的世界呢，是教会当权的世界，也就是说，不论是在天主教国家或者是基督教国家呢，教会都是很有影响力的。那个时候的人呢，没有思想自由。那个时候的人，如果在思想上或者在言论上和教会有抵触的话呢，就会被教会判定为异端。判刑的呢，轻者要坐牢，严重的呢，可能会被教会处死。 其中很著名的例子呢，就是科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的遭遇。伽利略呢，他曾经做出一种言论，就是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动的，而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这种言论和当时教会的看法是相违背的，因为那个时候教会的看法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因此伽利略的言论呢就受着教会的打压，而科学和天文学呢也因此不能够进步了。那18世纪的欧洲呢，开始了所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呢是一个很浩大的运动，涉及了欧洲许多的国家。启蒙时代不同于过往以神学权威为主的年代，那么过往教会呢是以教会的教导和神学权威啊作为一切知识和传统教条的一个基础。但是启蒙时代不一样了，在启蒙时代呢，人相信理性并且敢于求知，认为科学和艺术的知识的理性发展呢是可以改进人类生活的。那么再进一步呢，承接17世纪的科学宇宙观还有理性寻找知识的方法，所以启蒙运动相信呢，这个普世原则还有普世价值是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的，并且可以对传统的社会习俗或者说所谓的政治体制呢，以一种理性方法检验还有改进，那么从而产生出包含了自由和平等的概念的一个世界观。那么精简的来说吧，当时德国的哲学家康德的一段话呢，可以总结出启蒙运动的一个精髓。他说呢，何谓启蒙啊？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了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个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那么也许你听了半天还没有听懂哲学家到底在说什么哈，但简单的说就是勇敢的运用你自己的理智，那这个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了。那启蒙运动呢，向传统观念挑战，并且对西方社会当中的生活各个领域的活动重新做出一些思考。在当中呢，受影响最深的就是教会和宗教信仰。在上文呢，我们提到过，在现代之前的世界呢，是教会当权的时代。那个时候教会的影响力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范畴，人的生活从出生、读书、工作、结婚、生儿育女，甚至到死亡都受着教会的影响。不管人个人的信仰生命如何，他在生活的各个范畴上都不能脱离教会。以致启蒙运动之后呢，人们使用理性让生活的各个范畴都有更好的发展，因此呢，人觉得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理性已经可以改善生活，而人对教会的依赖呢，也大大减弱了，甚至人可以脱离教会，也可以好好的生活。这个脱离教会的现象呢，就称之为世俗化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社会上的政治啊、经济、文化等层面呢，就逐渐失去了宗教色彩。那么到18世纪末呢，神学好像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就是诉诸圣经和教会，坚持基督信仰的传统说法，就是强调人的罪还有信神的救赎。第二条路呢，就是在理性当中来谈论信仰。如果说的明确一点呢，这个就是信仰是屈从在理性之下。那么到了19世纪末呢，有些神学家并不想被局限在这个两个选择当中， 虽然他们知道圣经和教会呢已经永远失去了传统上的权威，神学也不可能回复到启蒙运动以前的那种教条式的信仰，但是他们也不愿意以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作为一个唯一的选择，所以他们就企图呢用这个启蒙运动的成就来超越这个两难之间。怎么理解呢？其实他们就是想运用理性去重建基督信仰的超越性和临在性的关系。好，最后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选读的选吧。那么这一堂课呢，我们会选了13位近代神学家来讨论。那么在这个课程讲义大纲呢，你都可以看见他们的名字。那么我们讲述这些神学家的次序呢，是按着他们出生先后来排列的。那么比方我们近代神学史当中呢，最早的一位是黑格尔，而最后一位呢是英国的麦格拉斯。那么从这些神学家的历史中间呢，或者说从他们的神学思考中间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他们的神学很大程度方面呢，特别是我们讲到神学思考啊，很大程度上呢，都是因着要回应在生命当中遇到的事情而做出了一个思想回应的一个动作。所以这13位神学家呢，分别对他们所处的世代，无论是在政治、社会、文化上等等领域呢，能够做出神学的回应。那这也是我们对应我们在上文所提过的，系统神学是生活性的，每一个世代呢都需要有每一个世代的神学，而神学家呢也都需要回应在他的世代所发生的事情。在亚洲地区和中国呢，系统神学的发展其实还处于一个非常幼嫩的境况，因此呢，我们真的可以有很多的地方向西方的系统神学来借镜来参考。因为毕竟呢，西方神学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西方神学当中一定有好的有建设性的地方，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是呢，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啊，如果他们有走错路的地方，我们真的是可以引以为戒的，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这是今天呢，我们在第一堂课呢，和弟兄姐妹稍微分享的一些主要的概念。那么在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会从德国的黑格尔开始，来讲述一下近代神学思潮，那么在这个课程中间对我们的学习和帮助了。所以求主耶真的也赐给我们智慧耐性，展开这个神学之旅。好，今天我们课程呢就停在这儿，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荣耀归给真神。知